黄石西南之美，壮观的老钟石和西母只见些泉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The Amphibi。 除了果腹之外，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美景，一个你能祷告又能玩耍的地方，好让大自然能疗愈又让你身心都重获力量。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在19世纪末，如果你有钱有闲还有点冒险犯难的精神，你可能借由马车长途跋涉来到黄石，去参观定时喷发的老钟石喷泉，再花四五个小时搭乘马车走过颠簸难行的路径来到西母只见些泉，最后再搭汽船去黄石湖畔的酒店休息。来到现今的21世纪，科技的发达让同样一条路只要花上30分钟，半天到一天之内，老钟石和西母只这两个西南方的大景点就能搞定完毕。今天除了分享这两个黄石公园主要看头之外，也顺带介绍黄石的动物群和沿途一点也不输明信片的大山大水风光。老钟石之所以得到 Old Faithful 之名，在于它精准的可靠性，也是在黄石公园高达500个喷泉当中，少数得以准确预告下一次发射时期。来到老钟石会遇到能跟迪士尼乐园媲美的人潮，在这里等着发射时的壮观姿态。19世纪时，老钟石曾被拿来当作洗衣机。由于探险将军 G.E. Sheridan 的属下发现老钟石的喷射对棉质的衣料不产生影响，因而拿来清洗衣物刚刚好。老钟石喷泉的后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小的间歇泉步道可以去逛逛。另一端的游客中心则是车水马龙，人潮多到从来没停过，礼品店里更是人挤人的状态。另外一个观赏老钟石间歇泉的地点则是老钟石酒店。老钟石酒店本身拥有丰富的历史，无论内在外观都非常好拍。但是重点是酒店内开放观光客参观，许多人都是在大厅拍拍照就离开，但是我会建议走到二楼户外休息的 patio， 那里有许多躺椅让你能欣赏老钟石。下面这张图就是我们在二楼座椅一边吃晚餐一边看老钟石喷射时所拍摄，不用人挤人还能舒舒服服的看老钟石。由于是傍晚时分，观光客明显少了许多，老钟石也多了一份静谧的感受，是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体验。美国中部的夏天很长，太阳一直到将近9:30才下山，图为停车场的夕阳。不过如果要诚心推荐最适合观赏老钟石的时间，我会说清晨。下图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当时我带着树宝去买早餐，无意间望向窗外时，看到热气腾腾的喷泉配合着冷空气所形成的烟雾，十分壮观震撼。当时没有太多人潮，只有我和树宝盯着袅袅升起的云雾和老钟石的喷泉声，是我见证过最美的老钟石姿态。我个人觉得黄石公园最迷人的地方，撇除像老钟石或是大林径之外的景点，大概就是沿途出其不意能遇到野生动物的机会。下图的 Bison 美洲野牛几乎成为黄石的最佳代言人，也是来黄石公园有极高的比率会碰到的动物。园中不同的餐厅也提供 Bison Burger 美洲野牛汉堡，建议各位可以尝试。我个人觉得肉汁饱满，而且没有骚味，一点也不输美国牛肉的口感。小姑用望远镜拍摄到的野牛休息状态。野牛虽说看似温吞，但是其实发起脾气来还是非常危险。因此园区中还是建议和野牛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我就曾经为了拍摄野牛靠得太近就被其他游客警告要离远一点。另外一个黄石迷人的地方，则是沿途像明信片般的美景。在园区的道路两旁，这类型的美景随处可见，通常游客也大都只会在热门景点聚集， 但是这些沿途的清幽美景更让人体验黄石的魅力。左边后方的山丘叫做 Antler Peak， 右方的蓝色山林则是 Quadrant Mountain， 都差不多3000多公尺高。虽说因为地势关系，在大平原上看起来山峰并不明显，但是其实已经高过优胜美的主打山 Half Dome 的2700公尺高了。除了美洲野牛之外，另一个在园中时常出没的则是 Elk， 中文翻译是加拿大马鹿，同时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鹿科物种。下图的马鹿亮点你找到了没？接续来介绍南端的西姆指间歇盆地 West Thumb Geyser， 同时也是黄石公园第一个被记载的景观。下图为西姆指间歇盆地的两条路径， Outer Loop 带你走到海边， Inner Loop 则是一半的长度。两条路都可以推婴儿车，平坦好走，大约一两个小时就能观赏完毕。West Thumb Geyser 西姆指湖是黄石湖畔最大的间歇喷泉。据说黄石的西姆指区域和奥勒冈州的 Crater Lake 大小相似，并且曾在16万年前爆发过。由于路径标示清楚，在这里不太会迷路。继续往海岸边走则会遇到 Thumb Paint Pots，看起来就像不同的调色盘中所看到的颜色，也会因太阳光线不同而有所变化。 Bluebell Pool 蓝铃铛喷泉则有着湛蓝的蓝色，表面不停地冒着热烟。来到一望无际的黄石湖畔，这里的宁静和静谧和海洋所呈现的波涛汹涌有着极大的不同。在黄石湖畔时常能看到图中的 Fishing Cone，底下也有温泉。不同于其他间歇喷泉都在地面上， Lakeshore Geyser 湖畔水底喷泉在冰雪融化之后的春夏两季的时候会时常在水底喷出气体。同样是在黄石湖畔，远方湖泊中间下起了雨，我们这头却依旧是大太阳。每个景点之间都有着明确的人行步道，这是黄石公园的贴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游客不慎踩到或破坏左右两旁的天然景观。离开西姆指区域之前的重头戏则是 Abyss Pool 深层温泉，由它深不见底的外貌闻名，甚至曾经被19世纪的探险家 Wiley 称之拥有珊瑚般的特殊形状和线条，外加被水的色泽加持，成为一个看似精灵宫殿的美丽样貌。抬头的随手拍，晴天的黄石公园连天空都像一幅美丽的画。同场加印南端的小景点 Lewis Falls， 虽说这不是我会特别开车去看的景点，但是如果你从黄石公园的南端入园或出园，那么你一定会在沿途碰到 Lewis Falls。 不过这条道路在冬季会关闭，因此只有春夏秋三季得以看到这个瀑布。不过我觉得比 Lewis Falls 更精彩的其实是它对面的河流平原景色。我和树宝 C 及小姑在这里待上大半天，看着云层和树林以及上帝给予的迷人景致，真的会令人感到无比渺小和谦卑，也万分感恩。黄石公园最迷人的地方，除了热门景点值得一看，更多的却是园中值得探索的景致，每每都会在你不经意或没注意到的转角发生。如果可以，我建议在黄石的时候，景点和景点之间不要排太紧，也不要太执着一定要看到哪个景点，反倒多留点时间给沿途的动物和美景，反倒有可能让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贴心小建议，老中时清晨或傍晚时分的人潮最少，或是可以考虑去老中石酒店观赏来避开人潮。而西姆指则建议中午或下午太阳较大的时候，色泽会更加美丽特别。两个景点加起来赶一点半天，不赶的话晚上一整天刚刚好。